先来看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十月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2%， 超预期，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 6.2%， 低于预期，这使得广义狭义剪刀差扩大两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虽然依然保持增长，但单月存量较前期明显的回落。此外，新增人民币贷款远低于市场预测的 0.46 万亿元，仅为 0.22 万亿元。M2、M1 剪刀差较9月的 1.2 个百分点明显扩大，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意味着更多资金倾向于流入银行、存款等低风险领域，而非进入实体经济或资本市场。此外，居民贷款继续减少，环比减少3604亿，同比减少4156亿。说明居民整体还在降杠杆，正在改善资产负债表，更是不愿意多花钱。前十个月，居民与企业存款合计增加 23.32 万亿元，而贷款仅增加 14.97 万亿元，同期央行净投放现金7284亿元，说明资金定期化倾向较为明显。那么十月的金融数据究竟怎么样呢？总体来说，用两个词形容，那就是重蹈覆辙，固态复萌。另一边则是美国方面传来的消息，随着参众两院达成共识，这场旷日持久的政府停摆闹剧终于宣告结束，而川普也打破了其第一任期内的记录，创下历史最长停摆时长43天。随着临时拨款法案的通过，政府食品补助、航班延误等将逐步恢复正常，流动性压力也将有所缓解，但留下的烂摊子同样不少。短期内的经济创伤、数据空缺、就业市场低迷等问题并未随政府重启完全消散，市场依然在迷雾中前行。可以这样说，当前中美两国经济面临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萧条性繁荣与繁荣性萧条。对美国来说，更像是萧条性繁荣，即总体表现和体感是繁荣的、通胀的，但萧条的种子正在萌芽，比如就业岗位的大幅减少，非农就业的不及预期，消费者信心的下降，股市泡沫破灭的风险等。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经济与股市抱有疑虑，经济萧条论、泡沫崩溃论开始不绝于耳，最近美股也开始出现动荡。但吊诡的是，在这样的萧条性悲观论调中，美国经济仍然保持着火热，至少数据上看是这样的。而对中国来说，大致可以描绘为繁荣性萧条，即实际表现和体感是冰冷和萧索的，通缩持续了数年之久，需求也持续萎靡不振，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疫情前的三分之二，供给和产能过剩，竞争残酷内卷，年轻人失业率一直维持在历史高位等等。但统计数据上体现的是繁荣的，实际 GDP 增长率稳定在 5%， 这与全球相比是比较高的。科技创新与文娱消费也看上去一派繁荣，各种科技关键项目屡出成果，影视、旅游、体育等表现也很热闹。出口在外部复杂动荡的压力环境下仍能保持着韧性，特别是中国资产在资本市场上的重估，最近一年 A 股大幅上涨，牛味十足。这反映出全球经济正处于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极致分化的状态。美国所呈现的萧条性繁荣，其中的萧条主要表现在就业和消费者信心上。今年纽约新增就业岗位仅为历史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这表明 AI 革命已严重冲击白领阶层，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前几轮不同，本次 AI 革命不是在创造工作者，而是在平替工作者，不仅对于蓝领，对中产和白领阶层也产生严重的冲击。回顾过去，与本轮 AI 革命不同，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因为为中产阶层创造了大量工具和岗位，客观上推动了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崛起。这次 AI 革命却相反，呈现出反噬效应，这分明是一种异化。美国的繁荣主要体现在通胀上、投资上，体现在股市的火热上，归根结底是体现在价格端和资本端。AI 巨头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到算力基础设施上，加快迭代更新大模型，却同时替代着程序员等知识工作者，形成 AI 与人内卷的现象。AI 革命也不同于以往，它正在投资端制造结构性对立，资本日益集中， AI 投资已占美国总投资过半，支撑着 GDP 的三分之一和股市泡沫的 70%， 学界开始担忧，这可能成为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 这一切使得美国经济呈现极其矛盾的图景。虽然周期性与前瞻性指标预示着潜在的萧条，但今天的 GDP 增长、投资支出和股市仍显繁荣。这种转变源于投资支出正在部分替代消费，成为了经济的主要边际动力。这个在中国常见的现象，对美国这个发达国家却是罕见的。追本溯源，疫情期间通过的三大法案推动了基建投资，股市繁荣改善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美国形成了债务国家化与资产私人化并存的特殊结构，通过转移支付和股市泡沫将财富转移至私人部门。这种超级资本主义模式下，财产性收入占比大幅提升，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有效缓冲了失业冲击。但是，要维持这种结构性矛盾和不稳定状态需要大量的能量。美国需要持续通过降息、停止缩表等政策手段维持资产价格，即使通胀并没有大幅缓和。这意味着美国资产短期内不会崩溃，但波动率将上升，投资性价比正在逐渐降低。如果通胀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美国实际降息的空间并不大。目前美国的 CPI 还无法达到 2% 的目标，但是基准利率已经破 4%。在保证不发生滞胀的情况下，美联储还能有多大的降息空间呢？留给全球风险资产狂欢的时间又还有多久呢？而对中国来说，更像是萧条性繁荣。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经济周期的寒气，经济不好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统计数据和表面现象来看，中国经济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增长和足够的韧性。5% 的 GDP 增长率在当前的世界来看实属不易。出口一直保持高位，新型消费渐入佳境，都展现出中国独有的经济优势。自上而下来看，中国经济是繁荣的。但是，从这繁荣的表面背后，却能看到萧条的微观体感和结构分化。为什么会出现宏观上的繁荣与微观上的萧条背离，官方数据上的繁荣与现实体感上的萧条并存呢？这主要跟当下的经济运行结构失衡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失衡是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失衡。今年前三季度 GDP 增长率的 5.2% 是实际值而非名义值。在通缩影响下，名义 GDP 增长率也就 4%， 意味着 GDP 平减指数高达-1%以上。连续10个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这在中国经济史和全球经济体来看都是罕见的。人们的体感直观上是由名义变量决定的，也就是用货币所衡量的增加值。因为名义变量决定着会计核算和企业利润。企业生产的实物再多堆在那里，但是价格不断下跌，财货的价值不断缩水，企业利润就会大幅压缩，导致人员薪酬下降和裁员失业，体感当然会很差。第二个失衡是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由于大量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生产模式存在，需求端价格下降和需求不足的信号对供给和生产端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或者通过市场更合理的约束。因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偏好规模考核而非利润考核，更不能破产出清，产能就只能继续在供给侧积累囤积。年复一年下去，过剩和内卷更加严重，只能不断地打价格战，向外倾销，加剧国内要素矛盾和海外的贸易纠纷。而通过政策反内卷是计划性的而非市场性的，无法真实反映市场变化。第三个失衡是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的失衡，或上游国有大型企业与下游民营中小企业的失衡。上游大型国企因为有最近几年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各种大型项目的主导者和承建者，因此整个经营状况和利润还保持得不错，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除此之外，货币政策不断放松，比如降息降准的效果也首先传导到上游国有企业。当前很多央企的贷款利率可能都不到 2%， 是历史新低的水平。各个国企财务公司的现金流也非常充分，在当前现金为王的时代会有很大的优势。相对来说，立足于国内下游的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周期的影响非常大，经营状况非常不好，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我们看到的萧条大部分体现在下游的中小企业身上，所以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体感很深。从产业链的角度，围绕地产链和基建链的经济因为处于深度转型期，所以是萧条的。 而围绕出口链和科技链的经济，则受惠于通缩带来的要素成本低等优势，则表现得相对繁荣。所以，中国的繁荣性萧条，总体上或者核心的问题，还是庞大的地产链和基建链在总量上的萧条，而科技链和出口链只是结构性的繁荣。这与美国总量性繁荣和结构性萧条是不一样的，但两者紧密相关的地方，一是美国的总量繁荣会继续支撑中国出口链的结构性繁荣，二是美国为了应对结构性萧条采取的降息会继续支撑科技链在中国股市上的估值。而全球最大的失衡还是美国通胀加中国通缩的全球总供需的失衡，美国主导着需求曲线，中国主导着供给曲线，但是两者因为大国博弈的原因无法实现均衡。在全球统一大市场来看，中美供需失衡或全球总供需失衡的再平衡，也是美国的萧条性繁荣与中国的繁荣性萧条这两大矛盾不断调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将左右着全球大类资产的基本走势。